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我们我记得上次我来到这是两年前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感谢主经过两年之后再有这个机会。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腓立比书，请翻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新约圣经，保罗书信，腓立比书。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同声的读第一章第27节到30节，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7到30节，我们请同声的来念，请。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或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哪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也是证明他们沉稳。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可以信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父啊，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着你的恩典，仍在你儿子复活的早晨，我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主的话。主啊，求你亲自的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我们愿意好像玛利亚一样安静的在匍匐在主你的脚跟前。主啊，请你向我们说话，就好像你在与马忤士的路上跟门徒说话一样，让我们门徒心里火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
阿
门。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去学习他的话。我自己心里的感动是跟姊妹跟教会交通了之后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腓立比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上一次读腓立比书是什么时候，不过不管我们读了多少次，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继续的学习在这本书里面主要跟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我是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从第一章的27节到第二章的18节。第一章的二十七到十八节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保罗特别说到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怎么样的生活。那么感谢神，我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不认识我我太太是成都人她在成都出生成都成长，所以我每次回来成都我心里其实就是好像回亲家回家一样很有喜乐，很温暖。虽然天气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冷，因为我是南方人不过在特别是回到神的家，心里有一股的温暖感谢神这次我们会在这里3周那我想把这一段经文分成3次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从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那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是说就是27节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那第二次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都是第二章的第1节到第4节这里的主题是合一在教会的合一。那第三次是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在2章的第5节到11节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一段经文可能是全本圣经里面以最简 精简的方式来跟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从亘古的永远到以后的永远他究竟是何等的神啊。所以啊，就求主的怜悯，愿意他接着这一些话激励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也激励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跟讨主的喜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我们一起去思考第一章27-30节。那这一章究竟保罗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你读了好像懂，可是也好像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他就是要跟我们说，第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对不起啊，是27节啊，我读错了，对不起。27，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一句话是保罗很喜欢用的话，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节，他也用了类似的话，他说：你们既然蒙召，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腓立比书他又说同样的话，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这里是不是说我们属灵的地位，这里是说我们属灵的实际，说到行事为人保罗写书信他有一个形式，就是他前面会跟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比如说在以弗所书1章-3章，他就跟我们说在天上一切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然后从4章的第1节开始到4章的最后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这里就说到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的蒙召的恩，我们的地位相称。在腓立比书他也有这样的他是书信里面也有这样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方面他跟我们说我们在主内的地位可是感谢神神不单只让我们知道在主内我们有许多的恩典我们有神白白了给我们许多的属灵上的地位比如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恩典得救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赎，我们与主坐在天上等等等等感谢神，他不单只给了我们这些话，他也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去做这里的行事为人呢，他在原文里面他是有一个，他的意思是做子民在原文里面做子民，在一个希腊文里面是 Paul，它有一个字叫 poly， 就是今天的就 metropolitan 这个字，就是做子民是子民。那行事为人做子民，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用呢因为在这个特别是他写给腓立比这本书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是有跟其他的城市有一点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就是它是罗马的一个叫什么房住城。我们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12节这里是保罗他第一次去到了腓立比之后，他把那个有一个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他赶他就去了，那么那些因着这个被鬼附的使女而得到谋利的这些人，他们就说了这一段话，16章的第12节，使徒行传，从哪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个地方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房住城。对不起，12节我错12章了，12节对不起16章12节 从哪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就是罗马的房住房城。怎么是住房城呢？这个就是一个罗马的统治的城市，它跟罗马就好像罗马在马其顿有一个罗马这一样啊。他这里也跟我们说，他是一个这个是头一个城，就是在整个马其顿里面，它可以是据所谓的城啊，最大的城，就是在地位上，比如说在中国北京这样子的地位啊，所以它是在头一个城。所以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人呢，腓立比城里面的人，他们跟这个罗马住在罗马里面的人有一样的特权，就是他们就是罗马的公民，那他们有罗马的特权，他们就非常的自豪自己是罗马人、罗马公民，就好像如果有北京人，他住在北京，他觉得自己是特别的这个特权，他是北京人，因为他代表了整个国家啊。这个腓立比，住在腓立比里面的人也有这个，他有这个特权，他是罗马公民，他有能够享受罗马公民一切的特权。那当保罗去到那边的时候，他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的跟着他，那保罗就觉得很烦，就把那个鬼驱走了。那可是那些谋利的，因着这个被鬼附的人谋利的这个人呢，这些人呢就跟保罗说，在下面的那几节，他就说第二十节里面，他说又带到官长那里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经烧了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啊。他们虽然是住在腓立比，可是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在原文里面他是说你们做公民啊，因为对于腓立比的人，他们对于这件事他们有特别的感受，他们虽然不是住在罗马，可是他们是罗马公民，他们觉得很自豪啊。那这个是有一个是一个属灵的比喻，这个比喻也是跟腓立比的门这些人里面，因为他们不但只是住在腓立比，他们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他们是住在腓立比的罗马公民，可是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他们是住在地上天上的子民，是吗？一个是地上的地位，可是这个保罗能够借着这件事让他们认识他们是天上的子民。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你翻去后面的第三章里第二十节，保罗就用了这个天上的国民这个字来称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看三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啊！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特别有这个感受，他们虽然不是住在罗马，不是罗马这个人的血统下来，可是因为罗马人占领了腓立比这个城市，他们蒙了恩典，成为这个罗马公民，有了蒙恩啊，成为有了公民的特权，就好像我们是这个孤儿，在世上流浪的孤儿，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啊，好像弟兄姊妹在成都，你们蒙了神的恩典，虽然现在你住在成都，在地上，可是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保罗在这里在一章二十七节说，他们行事为人他们原文你是说我们要做国民国民除了有恩典有特权还有责任，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保罗说你们要有责任， 就好像是你们是罗马的公民，你们的行事为人就想出显出罗马公民，罗马的公民是怎么样的，这个人，罗马的凯撒大帝是怎么样的大帝，他们有这个责任。啊，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也彰显出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一位神。我们的主，天上的，这个天国的王，他是怎么样的王？啊，所以这个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啊，他说与福音相称，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我们是做天国的国民，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基督的福音，这里就特别说到。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与我们所承受的福音是相称的，不是说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生活就是可以完全的滥用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圣经里有一句话，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他说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他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保罗说基督的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那既然是一个荣耀的福音，那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与这荣耀的福音相称的。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他的旨意也是不单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还最终要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个是荣耀的福音。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所以这一段话就是要跟我们说，究竟我们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如何的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这个是很实际的教导。那我们继续下去看，下面究竟在我们再回到去这个腓立比书哈，一章第二十七节。啊，这里他说了跟我们说了八件事，啊，对不起，七件事，关于如何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先把这七件事列出来给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一起的去思考这七件事好不好。那第一件事就是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见你的景况知道。啊，这个是第一件事，就是说保罗在或者不在他们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件事。这个是就是他们属灵的真实性，属灵的实际，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要有同一个性质，就是合一，同一个性质。啊，教会要同一个性质，那个是第二件事。那第三件事就是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这个是第三件事。那第四件事呢，是为所信的福音，谢谢弟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的努力，这个是第三件事。啊，对不起，第四件事哈，第四件我算错了，第四件有七件哈，比较多啊。我们再继续看第五件是什么。第五件是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对不起我跳了一节啊，第二十八节啊，那个第二十八节是第五件事，凡事不怕敌人的进香，第五件事，凡事不怕敌人的进香啊。那第六件事是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谢谢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个第六件事，蒙恩跟受苦。那第七件事就是你们的征战 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个是第七件事。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思考如何的在这七件事上行事为人，以我们所信的福音基督荣耀的福音相称。好，那我们去看第一点哈。那第一点他说保罗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有同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他说叫我来到你们那边或者不来，保罗都希望弟兄姐妹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个可以真的是可以，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保罗是开始了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对不对？那他之后他也去那边去牧养教会做教导。那现在保罗现在在哪里？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说不管我在你们那边，我去探访弟兄姊妹，或者我不在，我都希望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是一样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传道的人一个主要服事的仆人，他不在，跟他在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个神的仆人在，弟兄姐妹就比较谨慎，哇，就比较这个祷告也属灵一点也显出彼此的相爱。可是神的仆人离开了，哇，大家就开始松散下来可能大家就开始这个软弱觉得一些属灵的长辈不在了我们可以这个放松自己，然后可能更糟糕的可能是服侍的时候连肉体血气这些统统都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属灵的光景是不成熟的。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在，我们就很谨慎，我们就活出有美好的见证神的仆人不在，我们就松散这个是对我们的提醒，这个也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服侍主有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当我们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传道人能够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神在我们生命中放下了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服侍他。可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当我服侍他到一个地步，我能够不在他的身边，他也能一样的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向前面走。这个就是我们服侍成功了。如果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哇，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非常的这个依赖我们。可是当你离开了，有一天你可能要出去旅行一个月，你服侍的弟兄姐妹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做，原来这个事情全部都是他负责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维持这个见证，不知道怎么站立的稳这个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当我们有年长的弟兄说，当我们我们的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失业了我们就成功了，就是说弟兄姐妹不需要我们了，因为教会成熟了。所以是一个是成熟的教会，弟兄姐妹成熟的衡量。所以这个是第一点，这个是当我们行事为人以福音相称，我们就知道神的福音是要我们成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一主一主得荣耀。那么我们服事的方向目标就是要建造弟兄姊妹，好让弟兄姐妹的生命是真实的在神面前，而不是只是在你的面前，你在他就很坚强，你不在他就软弱所以感谢神，这个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去看是同一个心字，这个心字在原文里面是灵，就是同一个灵，或者说同一个圣灵。所以这里是说到合一，同一个。我们行事为人不单只是一个一个人的人行事为人，这个还不能够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怎么能够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我们要同有一个心智，就是同一个灵。在圣经里面说到合一有三处的经文，特别是说到合一的，第一个就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他约翰记载了很长十三章，一直到这个末了，他跟门徒们说的一番话，那一番话里面有一个重点，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重点是什么吗？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我读给弟兄姐妹听。我所赐给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合而为一一样。十七章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记载，他向天父祷告的记载的一个的重点就是要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合一，而且像基督与天父合一的一样合一。这个是主在被遇害之前，上十字架之前，在仅有的几小时里面，他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教会要合一。所以我们知道这主在基督里的合一是在主的地位心里面是何等的重要的地位，这个是一个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合一。然后还有第二处的经文也是说到合一，那个就是监狱书信里的另一个书信，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跟我们说合一，我们很快的去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你跟我们说了两种的合一，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在前面的那一段，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他跟我们说了灵里的合一，那一句话是在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里面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这个心在原文里面是灵，这个合而为一的灵，这个是灵里的合一。这个合一是我们已经有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浸在他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就在基督里合一。这个合一他说了七个基本的合一，他说你们身体尚且有一个，有身体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七个一是我们灵里的合一，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以主的众教会就合一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现在在以弗所书里主跟我们保罗跟我们说的是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那个是一点。那以弗所书你还有另一个合一，还有就是第四章的在十三节里面还有另一个合一，那个合一就是等我们众人都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是在 真道上在真理上同归于一。那个是什么时候呢？他说认识我们神的儿子得以整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是我们的目标，就当我们身体成长成人的时候，我们在正道上我们就合一了。那个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完成的工作。所以教会有时候不明白这个事，把这个事反过来，我们先求在真理上合一，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在灵里，我们已经合一了，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我们不分宗派，我们不管他在哪里聚会，我们只要是主接纳的我们接纳，我们在主里已经合一了，我们要持守。那我们有一个目标，虽然我们对圣经里有一些有经文有不同的理解，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可是感谢神，神应许我在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是以弗所书里第二个合一。那第三个合一呢，就是在腓立比书。那这个合一又跟前面那一个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又回到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他说有同一个心思，心思啊，这个心思原文里面就是灵，就是有同一个灵啊，所以这个灵就是我们有已经就是以弗所书里四章一节那个灵里的合一，让我们就说到我们行事为人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体的，一起同心的。同心做什么呢？他说先下面 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所以第二点简单的说就是不是个人的，是全部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合一的这个才是神和这个才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三点呢，我们就到了站立得稳。第三点，站立得稳。站立得稳这个字也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字。站立得稳就是站着，不单只是站着，不是站着等一下就歪歪歪歪摆摆的就倒了，他是站得稳那保罗呢，在腓立比书里他就用了两次第二次是在四章的第一节，他用了第二次，第四章的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这个是同一个字，靠主。他这里跟我们说的一个秘诀是要靠主。那保罗还在以弗所书里也同样用了这个字，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就是腓立比书前面就是以弗所书翻前一章翻前一章，他在以弗所书里的第十四节我们十三跟十四一起念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三和十四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练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稳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正道等等他下面说了许多这个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所以这个站立得稳在以弗所书六章里面就跟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是说到征战，这是说到属灵的征战就说到当一个属灵的征战最要紧的就是站立的稳。而站立的稳，以弗所书你跟我们说的秘诀就是要穿上这个全备的军装，然后腓立比书四章跟我们说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就是一个图画，看到一个军人他穿着这个军装，他站着，他在打赢这个胜仗， 他没有倒下来，他站稳着。他遇见各种的试探，各种的仇敌的攻击，他最终是站在那边，倒在那边就是被打败了，他站着担着自己的得胜。那以弗所书说我们怎么得胜呢？他就说了这些军装啊。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去仔细的去讲这个事情，不过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把它列出来啊。这个军装有六样啊，有人说七样，最后有一个祷告就有七样。而六样呢，就是很快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腰，这个腰就真理，真理成为这个当做腰带束腰，就是腰，就是说到能力，真理是神的话给我们能力，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到公义当做护胸镜，护胸啊，这个护胸镜就是这个军装里有一块这个保护我们新的这块铁啊，那有如果有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这个就保守我们的心啊。如果我们属灵的应用，我们的心要怎么保守我们的心呢？啊，他说用公义啊，这个公义是说到我们的生活啊，是能显出神的公义。如果我们因心称义了，可是我们的生活而没有显出神的义的话，就好像我们穿了这个盔甲，可是中间有一个大洞，他被仇敌一直攻击，就好像在以弗所书里所说的，我们给仇敌留地步，开了一个大洞。所以我们行出公义，做护胸镜护胸。第三点，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说不管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要传讲神的福音。第四个是说到用着心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仇敌一切的火箭啊！那个仇敌啊，一直在那边射箭，射我们。他让我们的生活有难处，夫妻有难处，儿女不孝顺啊，这个不孝顺啊，父母难阻我们信主啊，这个教会有问题啊，我们的血气许多的东西，就是仇敌一个一个的箭，他在那边瞄准射我们啊。他说用这个信德。就是我们的信心，不管我们受到的攻击逼迫，我们受到的试探有多么的深多么的重，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那我们还看继续看第六点，就是在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头啊，是我们致命之伤。当我们打我们的手，打我们的脚，我们可能还能活着。如果我们敲我们的头，啊，我们就没命了。当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有这个头盔啊，不管那个仇敌的攻击是多么的厉害，我的生命是保住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不管我们受的攻击，不管我们是遇见的这个难处是何等的大，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保住的。他说是救恩保守着我们的生命。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不管遇见何等的困难，我们知道我们是救恩保守了我们。我这里想起一个弟兄，一个比较年长的弟兄，他在美国跟我们一起服侍。他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在近几年来，因为他脑出血的就要开刀， 而且要把他的头骨割开，取淤血出来，而他也因此成为瘫痪的人，躺在床上。他以前是服侍主讲道的人，现在他是七十多岁的一个弟兄，他现在是躺在病床上。开始的时候连口都不能动，连手指都不能动，完全没有希望。可是感谢神，接着弟兄姐妹的带导，圣灵的医治，他现在可以说稍微说一点话，他也能够，原本手指头都不能动的，现在能够稍微走一点路。原本医生判绝望了，现在他有希望。就是因为他的头受了伤，他头受伤了，就等于你这个生命就是要完结。感谢神，神怜悯这个弟兄。不过感谢神，真理说他我们的救恩，戴上救恩的头盔，不管我们受的伤多么的重，我们有一个救恩的头盔，没有任何的事能够让我们离开主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安慰。最后一个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这里说到神的话要用跟圣灵一起运用，不是只有神的话，而这个神的话只是在那我头脑里面，可是我心里却没有被改变，所以简单的，这个站立得稳是一个征战的图画，一个战士的图画。这个图画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在属灵的战场，我们靠主，靠着刚才我们所读到以弗所书六章里的事，我们站立的稳，靠着主打赢这个胜仗。那我们再回到去腓立比书第四点，就是为福音信仰齐心努力。他说为着福音齐心的努力。如果我们只是追求主的当中，我们只是关门自修，我们很享受在主内的交通敬拜，可是我们忘了主要我们去传福音，这个就行事为人没有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这里不单只说我们要齐心的，都不过我们要这个传福音，他说要为着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不光只是要传福音，而且他说要齐心，这个合一的这个点又出来，他说要齐心，我们传福音是一起同心的去传，不单只是一个子弟兄一个姊妹，而是全教会同心的看见这个是神，不单只我们要属灵的这个身量要成长，而神也接着我们传福音把人数多多的交给教会。我们不要忘记神把我们放在成都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而且他这里还说了一件，在原文里面他说这里所信的福音，在原文里面可以翻译成我们福音的信仰，福音的信仰就是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福音的信仰。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一句话是说我们要齐心努力的持守着福音的信仰。 这个是主对他教会的期望，不管环境多么的艰难，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要。不管政策改变，我们要不要传福音？我们要不要持守着神的正道？我们要。我们要站立得稳。就好像当年腓立比教会被攻击的时候，他们同心合一的信望福音。腓立比书一章五节，腓立比教会当年也受了极大的攻击。在腓立比书三章里面，他跟我们说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着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恰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隔离的。所以腓立比教会也是受到了许多的难处，有外面的难处，也有里面的难处。外面的他说有一些犬类好像咬着这只狗，叫就是这样咬神的儿女，逼迫神的儿女。他说有一些是作恶的一些恶人，受了仇敌的这个利用去攻击神的儿女，攻击福音。第三他说还有这些是枉自行割礼的。这些行割礼的人是什么人？犹太人。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见当保罗去到了腓立比的时候，那腓立比他找来找去他找不到一个会堂的，没有会堂，他只能到出去外面，最后找到了几个姊妹在那边祷告，所以那边那个利迪亚就得救。所以腓立比的教这个城市原本是没有什么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只要有十个男人他就能够成立一个会堂，他就能够在那边敬拜主，因为圣殿他们这个不能够长这个回到去耶路撒冷敬拜，他们只要有会堂他们就能够敬拜。十个人他们说那个连一个会堂就找不到，因为保罗去传道他首先是要去会堂里面，在安息里里面传讲福音。那现在你看到了传福音一段日子以后，在以弗所这个腓立比书里竟然让我们看见这些传隔离的人竟然已经到了腓立比，而且来到了教会，现在说你要凭着肉体来去敬拜。所以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福音去到哪里，这个仇敌就追到哪里甚至进入了教会，甚至说他们也是敬拜神的，敬拜耶稣的，可是他们加了一点说你们要受割礼。所以直接在外表来看他们是宗教的人士，他们是敬拜神的，可是其实他们传的福音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福音。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他们，我们就不与神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就不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自己也是同样受到了逼迫，我们还记不记得保罗他曾经在罗马之前也经过到监狱，弟兄姐妹记得他在哪里进到监狱吗？他就在腓立比他就在腓立比里面，在监狱里面跟希拉一起唱诗歌敬拜神。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那个时候只是那些爱钱的人，因为他保罗把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女人那个鬼赶走了，那些不能赚钱了，那些人就把他送进监狱里面。所以服侍主的人，保罗遇见仇敌的逼迫，腓立比的教会遇见仇敌的逼迫，有外面的逼迫，也有里面的难处，里面弟兄姐妹可能有合一的难处。好，我们继续去看 在第一章里面的这个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第几点了？第五点啊，第五点，超过三我就不会算了。其实，我就担心讲七点啊，怎么会不会讲错？好，第五点啊，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只是证明他们存人，你们要得救就是出于神。所以刚才我们所说腓立比所遇见的难处，保罗所遇见的难处，已经让我们看见仇敌在惊吓神的儿女。这里的仇敌呢，在原文是复数的，就是多数的，它不是一个，所以它不单只是指着这个一个人某一种，它是多方面的攻击。他说 the enemies, the opponents 多数的，就好像腓立比遇见这些贪钱的人这个拜这个要牟利的人，也他们也遇见了，之后也遇见了一些要行割礼的，也有遇见了一些行邪恶的，好像有一些甚至是犬类的抓着你咬的。保罗自己也遇见了这些这个要在耶路撒冷里面，他最后为什么去到罗马，就是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要把他杀了。所以神的儿女遇见了仇敌的惊吓今天我们也同样遇见仇敌的惊吓，他在吓我们，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逼迫神的儿女，他希望我们妥协，他希望我们不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可是神的话安慰我们，因为他说这是证明他们成文，你们得救是出于神。感谢神，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出于神，既然是出于神呢，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与我们的神把我们我们与神分开。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向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没有任何的事情，不管仇敌的惊吓是多么的猛烈，在表面上好像仇敌占了上风，我们是占下风，我们受逼迫，可是在属灵的实际上他们是注定灭亡的，他们的行动就显出他们拒绝了福音，拒绝了耶稣。虽然在表面上我们是受逼迫的，是软弱的，好像我是要退一步的，感谢神，神说我们是出于神的，我们得救他们沉沦都是出于神。他说出于神，不单只是我们得救，也包括了他们沉沦都是出于神，神掌权。好，那现在我们要去第六点，第六点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是得以信服基督，并且为要为他受苦。这里我们 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误解，觉得蒙恩就是我们得到祝福，我们生活好，我们到能够教会兴旺，我们能够得到各样这个恩典。可是经理说，我们蒙恩不单只是得以信耶稣信基督，所以我们蒙恩典信耶稣当然是蒙恩的恩典，神的恩典。可是真理经文说，并为他受苦，连受苦也是神的恩典。哇，这个我们真的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受苦也是他的恩典，是神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他受苦。这里的受苦不是说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受的苦，我们明知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去受苦，这个是我们活该。这里是说为主受苦，为了他我们愿意受苦。可能我们受苦没有好像以前历代教会所经历的这么激烈，可是在今天我们也同样的为主受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为主受了什么苦可能很可能每一个人的苦都不一样。我给弟兄姐妹一个例子只是一个姊妹在我们那边聚会，她年长的姊妹，可能70岁左右，之前从来没听过福音，年老了，感谢神，她听到福音，她信主了。那她信主了之后呢，她就渴慕主，常常来聚会。可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她家里的人开始一个一个的生病。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病，一个一个生了严重的病，他的孩子啊，他的女儿，他的孙子。那么他的丈夫呢？不信了。之前呢，他的丈夫还可以说你信耶稣没问题啊，做好人。可是现在，他家里出了事了，他丈夫就开始逼迫他了。他说：“因着你信了耶稣，你看，孩子出事了，女儿出事了，孙子出事了，所以慢慢的。”他逼迫姊妹，他拦阻他来聚会。那姊妹还没有受洗啊，当有机会受洗的时候，姊妹就在受洗班，他就说跟我们分享他在家里受的逼迫。那我们问他，你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在天使面前见证受尽你是神的儿女。他说我害怕，可是我愿意，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受浸那一天我可不可以第一个，我怕我老公追过来拦住我所以感谢神这个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这种的故事。主说这个是我们的恩典，我们蒙恩不但只得以信靠耶稣，而且为他受苦。圣经里不单只说我们是为主受苦，他还说我们其实是与他一同受苦。有什么苦是比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比我们受的更深的？在圣经里同一本书腓立比书3:103:10使我们认识，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弟兄姐妹，为什么是恩典呢？因为如果不是受苦，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老我好像死不去，
他说我们要效法他的死。保罗说我要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生也能显明在我身上。是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弟兄姐妹身上发动。我们不单只是为主受苦，我们是与他一同受苦。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受的苦越多越深，这讲明说我们受的恩典越多越深。主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之后才复活升天进入到荣耀，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不能大过主人。我们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不单只是信靠基督，也为他受苦。所以感谢神，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它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喜乐。保罗写了这些话，可是他常常说让我的喜乐满足。当我们与主受苦为主受苦的时候，这种的喜乐是没有世上的喜乐可以代替的。我来之前星期五我们在还在查经，有一个姊妹分享，她说以前在这个基督徒受苦是要死的，要被信主了可能有不同的年代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天主教掌权的年代，你说你信耶稣不信天主教他要把你绑起来然后烧。那他分享到一个弟兄他看见这个其他的肢体被绑起来被烧了，他说哎呀主啊，为什么他有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而我没有这么大的恩典。他们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我愿意为了主与主受苦，为了见证他与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这个是保罗自己他的心声。你知道吗，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就在监狱里。然后保罗他的心，他说在前面的那几节，一章的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耻，只是凡事犯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这就是保罗的心态。他现在他跟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知道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不单只是信服基督，也是为他受苦。最后一点，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身先所看见心间所听见的一样。保罗他不只是口里传你们要行事为人，他真的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不单只是从你说生在我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你身上发动，他不单只是口里说叫基督我活了基督我死了，这就是一种他是真正愿意为主摆上的。对，所以他说你们在我身上从前看见的现在所听见的。保罗从前他愿意为主受苦为主站立的稳，他现在也是一样，他追逐的这个心智他不改变。然后他劝勉弟兄姊妹，你们要效法我， 他说你们的征战跟我的是一样的。保罗的经历不单只是他个人的，保罗说也是教会的，也是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再次提起征战，我们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而这个征战里面我们要靠着主站立的。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让我非常感动。这本书是一个年老的传道人的一个见证。这个弟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吴整清老弟兄，这本书叫做莫要伤。这年长的传道人是无名的传道人，这本书在 近代才出来啊，弟兄在95年被主接去，他为主在五十年代，在苏反革命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被抓的，其中一个。之后前后三次，20多年在监狱里，在牢管，可是他在监狱里喜乐无比。他受的苦我们不能想象，可是他的里面是喜乐，他在监狱里传福音20多年，最后出来了，人已经老了，60岁了。他用了他最后15年的时间，跑遍了宁波这些地带，传扬神的福音。他没有高言大志，只是一个农民，可是他知道神要我们在行事为人与基督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好，让我们跟这些前面年长的弟兄们，让我们看见这些爱主服侍主的弟兄们，让我们看见保罗，我们有同一个心志。不管当中有没有年长的弟兄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实践。不管我们遇见什么的攻击，我们靠着主站立得稳。不管环境这么艰难，我们为着福音齐心的努力，不怕别人的惊吓，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神的话跟我们说是证明他们承认我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我们也效法我们的前面的弟兄们，我们蒙恩不单只信靠基督，而且也为他受苦。愿意神的话激励我们，我们一点有一点的祷告。父啊，你的话说出来，就求你的话不单只进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进到我们的心里，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冷淡的心先活了起来。主啊，我们看见前面的弟兄们，看见保罗，看见历史历代愿意跟随主的弟兄们姐妹们，我们不单只是一些神重用的一些传道人，甚至我们看见一些软弱的年老的姊妹们，他们有一个心志，他们要在面对各样仇敌攻击的时候，在你面前站立的稳。主啊，求你把同样的心志放在我们心里面。愿你在成都得到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愿你得到一切荣耀的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